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专门啊，我们这个一系列的节目啊，若是不能一口气把它做完，恐怕要对不起听众朋友啦。因为我想，不但小贝很好奇啊，很多听众朋友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也会很好奇。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近代世界，一共有三波的势力啊，在后面是推波助澜呐，掌握全球的这个政治与经济的运作。除了两波的犹太人，就是无政府的犹太人、国际犹太人，还有这个塔木德的这个财经团体犹太人之外呢，剩下就是耶稣会。那耶稣会究竟怎么回事呢？那我们今天呢，得先把它澄清一下，定义一下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因为就是看见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在欧洲、在美国，他们的名声非常坏，甚至在日本啊，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反感，唯独在中国，我们对他们是一片好评。这中间啊，到底谁对谁错呢？是不是？那一定要从耶稣会是谁开始。耶稣会是谁？我们今天请来一个客座讲员，就是拿破仑先生。他拿了一个破仑以后，他做的重要的事情有哪些？你晓不晓得？
拿破仑几乎统一了整个欧洲啊！
是啊，是啊，是啊，他尤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也被轻描淡写的盖过去。
他做什么事？
他把教皇抓起来给他废掉了。
原来拿破仑有做过这件事情。
对，
这法国人还是蛮带种的。嗯，
这法国大革命不只是反皇帝啊，也是反教皇。法国人跟这个罗马教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拿破仑把这个庇护啊 ，Pius VI 庇护六世抓起来之后不久呢，他就死了。可是呢，他只能把他这个世俗的权利给他废掉，他没办法废掉他在这个罗马教传统里面的地位。所以呢，梵蒂冈继续选出一个庇护七世，啊，他不得不承认。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还有一个花边新闻。
花边新闻？
对，拿破仑称帝的时候谁替他戴的皇冠？
谁帮他？就是他拿破仑周身边的那位红粉知己啊。
欧洲的传统，称王立帝的人呢、他们都是要罗马教皇来替他们
帮他们帮他们行这个加冕礼。
对，拿破仑就特别把这个庇护七世坐在自己面前观礼，然后自己给自己戴上皇冠给他看。
他不需要他就对了。
不但如此，还特别请了一位画家把整个的场景画下来，嘿嘿，得意得很。那我把他对耶稣会的简介给您念一下啊。耶稣会是一个军事团体，不是一个宗教社团，他们的首领是像军队一样叫做将军，而不是修道院里面的一个老神父。他们这个结社的目的是要夺权，并且对于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权利呢，是预备要有一个绝对专制的控制啊，是绝对专权，是全球性的专权，并且要管理掌握整个世界。为了要把这整个的世界归到一个人的手下，你要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最庞大、最无以复加的一个败坏专权组织，就是这个耶稣会。
哎呦，
那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人，他替耶稣会下的定义是这样。这个人呢，就是那个摩尔斯扣的发明人，那个 Morse code 怎么讲啊？摩尔斯密码的发明人，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外国来的阴谋》，要破坏美国的自由。哎，这是他对耶稣会的定义啊。耶稣会是一个秘密结社， 与这个同济会就是 Masonic Order 类似啊，是有关系的。但是比起同济会来呢，他们有更严密的组织，还有绝对服从的纪律，并且是比同济会要危险1000倍的组织。还有一个人呢，是美国的海军大臣，叫做 R.W. Thompson 啊。他说，耶稣会是最致命的敌人，谁的敌人呢？民主还有宗教的自由。再讲一个人，就是出名的作家多斯托耶夫斯基啊，这是俄国人讲的。因为有一阵子呢，这个耶稣会在俄国活动非常频繁，因为他们在欧洲被禁了，跑到俄国去，这是往东啊。耶稣会简单的讲就是罗马的军队，要尊罗马教皇为皇帝，然后将来要统治全世界，这个就是他们的理念。很单纯的就是为了要夺权，加上对这个世界的贪婪，要管辖你，就好像要全世界的人呢都服在他们底下。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信神。这个是多斯托耶夫斯基啊，他最出名的长篇小说世界名著就是《罪与罚》，还有这个叫什么《克拉玛佐夫兄弟们》呢，《The Brothers of Karamazov》。那这个组织怎么开始的呢？开头的人叫做啊。Loyola， 对，在新奥良有一个 Loyola University，
罗耀拉大学，私立学校里面算还不错的一个大学。
对，这个创始人呢就是 Loyola，
嗯，
这个人就是穿黑衣的，他底下有一批的武士，
哎呦，都是拿那种匕首、西洋剑的。哦，
那这批人是怎么会出来呢？就是因为这个马丁路德势力一起来。不单是说所谓的宗教改革啊，然后各地的国王他们就纷纷从罗马教廷独立嘛，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多地产啊、税收的问题啊、奉献的问题啊，对不对？
不享受这个教皇的管理。
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教皇实在是太腐败了，那不像话了，嗯、有小老婆，有私生子，嗯、有情妇、嗯，什么都来了，嗯、什么都来、
哎、
是非常非常腐败的。那所以马丁路德登高一呼呢，大家都纷纷起义。那这个罗耀拉是怎么回事呢？他那个时候他本来是个军人，他受伤了，在法国的一个医院里面养病，然后他就号召了一批人呢，这些人就发下毒誓呢，是后来被记下来。只是说呢，天主教的人一直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假的。大致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是发了誓的，我们是受了训练的，我们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君王、所有的国家都归到罗马教皇的权下。
哎呦，那一批非常忠心的死士啊！
对，这些死士他们所用的方式是这样：他说，我们是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我们是像改革宗的人就做改革宗的人。啊，
哦，
像这个英国国教的人，我们就做英国国教的人，
哦，让他们觉得很亲切，
混到他们里面去，长期等候机会。哦、尤其呢，我们要透过教育啊，
嗯，
透过各种的知识来彻底瓦解他们所翻译的圣经，以及他们所建立的这个恢复到圣经里面这个改革宗的教育。
哎呦，这你这么一讲，简直啊，有点像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最喜欢的卡通影集叫做《科学小飞侠》，里面呢有一个恶魔党这样子。
你以前不是说什么北海、哦、什么小海盗吗？什么
北海小英雄那比较，可是《科学小飞侠》里面他那个恶魔党，哎呦，那个恶魔党员就是这个样子啊！哎呦，
主题歌怎么唱？
科学小飞侠，哎，飞呀、啊、飞呀、啊，小飞侠嘛，对对，
唱来听听看。
你在说我们节目时间不够，你还要浪费？
不是，那个太好听，以前唱的那个北海什么小英雄，我都现在还记得。
好，那所以那这些人他们散布世界各地吗？
后来到日本去的那个就是罗尤拉的左右手，叫做哈维尔。
会不会当时就是因为接触到那个日本的忍者，所以觉得日本忍者这种效忠啊、暗杀这种方式，他们也把它学起来这样子？
他们实际上在日本之所以被杀，就是因为他们的阴谋败露、
嗯。
日本人发现你们是一群带有政治目的的人。
没错，哎，这个天主教宣教在日本曾经遭受极大的挫败。
对对，因为他们不但要人信天主教，他把所有他们的佛教的偶像什么都给你砸了， 他们预备把那整个岛，我忘记是哪一个岛了，是
他们有武装的革命啊。
对，所以最后呢，那些日本人就开始觉得说这事情不对劲，就把他赶尽杀绝啊。
拍着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叫《魔戒转世》啊。
哦，真的、啊。那说为什么他们要拍这个 silence 呢？就是天主教这边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要说我们那些耶稣教士是多么好。
嗯，
那也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现在的西欧人、美国人的心里面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就想要去定，重新定这个形象。因为耶稣会的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了解呢，很多都是片面的，因为他们会下毒药，他们去之前他们要学怎么做兵器，怎么用军火，怎么转钱。怎么设计阴谋？他说：“你一个国家、哎，你到了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是太平无事的话呢，你最好能够把它弄起战乱来。如果打起仗来的话呢，你们两边都要有人。”
哎呦，你这样一讲，我整个头皮都发麻。你怎么好像把我心目中本来啊形象非常好的耶稣会讲的跟那种暗杀秘密组织一样、啊？
你们暗中通生气，可是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们要亲近他们的君王，找到机会把他们干掉。你们要会用毒药，你不能够都不能够露出任何的形迹来，可是同时你们要做很多的善事，要办很多的教育，让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钦佩你。他们这些阴谋在欧洲整个的没有成功，虽然他们引发了很多事情，可是这个阴谋被泄露出来，所以他们才会名声很坏。你说他们有没有做很多的善事？肯定有的啦。对不对？他们在美国呢，这个名声就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比如说，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人才的大学是哪一个大学啊？你要从政。
政治人才的大学，有哪一个特别的吗？
有啊，当然你像耶鲁、哈佛这些法学院当然是很重要的。
对呀、
啊，那还有一个大学呢，就是乔治华盛顿大学。
哦，乔治华盛顿大学也是名校。
对，像克林顿他们都是那里出来的。哦。那这个乔治明华盛顿大学就一直是耶稣会办的大学。
哦，我是知道耶稣会就是办的也不少知名的中学啊。
对，然后他们这些人很有学问，因为他们也是首都生，他们精通各种各样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哲学。所以今天我们很多这个似是而非的学问、混乱真道的学问，都是这些人搞出来的。
有问题的你也不能一股脑什么东西都推到他们的头上、啊。
我就跟你讲，这个叫做阴谋论嘛。
哦，
我没说这是真的是假的嘛，只是你现在是去网上看的话，就是满天飞啊、一些非常非常有地位的一些人，他们都出来指证这个耶稣会的背后有一个很可怕的阴谋，就是要效忠教皇。那另外在天主教自己的历史里面，你也会发现啊，当初虽然这个罗耀拉、哈维耶尔他们这些人是说要效忠教皇，把所有的权力集中下来，让世界上所有的君王臣服在这个教皇底下，可是如果教皇发现他们势力太大的话呢，他们连教皇是一起暗杀的，教皇就被他们毒死的，这是一件很出名的事情。
哦，他们连教皇都敢下手。
对，连教皇都敢下手。你说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吗？其实会有，这个东西会很上瘾的。
这个是狂热分子了。
那当然，而且是非常的狂热，而且他们这个狂热跟普通的狂热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个天主教，他们有什么方济会呀、有各种各样的修士，他们有他们的派别，这些派别基本上就是出去，第一个做善事，第二个呢传他们的罗马教，你也可以说是传福音，对不对？那常年以来是这样做的，可是这个耶稣会的人不一样，耶稣会的人他们是站在
正确的、耶稣会跟刚刚我们讲那些方济会这些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他们所以简单的讲，耶稣会就是当时罗马教皇的这个私人军队，
特别的效忠，
特别的效忠。这些人武艺非常非常的高，各种各样的本事他们都会，要不然你不可能打进一个国家的高阶层。所以他们进去传道呢，其实不是真的要传一个福音，而是要打进这个国家的高阶层，在这个国家里面制造情况，让这一个国家从上头开始能够效忠罗马帝国。
哎呦，
就好像你后来看见的菲律宾啊、西班牙啊这些地方、阿根廷、
这些国家，为什么他们宣教这么快就能够取得成果呢？
对，而且政治上他们一定是倾向于罗马帝国，向这个教皇效忠的。所以你看，现在别看这个梵蒂冈这么小个国家，它在很多地方是很有影响力的。单看这个教宗往南美啊、往欧洲啊各国去走一圈，你就晓得 他们这个政治实力还是非常强的。但是不要把话讲远了，就是说耶稣会的教士呢，就你说这些人是狂热分子吗？可以这么说，但是恐怕比那个更恰当的一个比喻，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年轻人他就是上网打游戏打到这样什么都不知道了吗？
啊，你这怎么可以类比呢？对不对？
因为
打游戏就是打游戏，哎，杀时间，那就觉得哎玩蛮好玩，就哎也反正也花了那么多时间嘛，对不对？他已经进阶到一个程度，那些武器也都在手上，那就继续杀下去
啊。是，他一天可以花多少时间去打游戏呢？
哦，可以很长的时间呢、啊。
对、
嗯，
他睡觉之外，他全部可以打。可是打游戏是不是一直杀？不是啊，你要进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过五关斩六将。你同时你说不定还可以拈花惹草
啊，
随便你要干什么，就看他游戏里面设立的是什么。那这个东西那些人会上瘾的。要你想一个情况，就是说你是真真正正的隐形杀手，这善恶两面人，你进到一个地方去，你有金钱武器后盾在你后头啊，你进去呢施展你要做的，就看你武功有多高，你这一辈子进去就是这样做。
哎呦，
不跟人家讲，
我的身份已经被蒙哥看出来。
对对对对。那我现在要问的一个问题很简单，很简单。听了这么多有关于耶稣会的阴谋论啊，他们到底在欧洲干了哪一些大坏事？
对呀、啊，那也不干我们的事嘛，那是他们，
我晓得。你去看就知道，比如说他们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们在那边推波助澜。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家也是这么讲，林肯亲口说，若不是耶稣会的人在后面煽风点火，我们南北两边虽然有不同的意见，绝对不会打起来，这是林肯亲口讲的。
美国的内战南北战争跟他们有关系啊？
哎，这个林肯总统的话上一次我们已经引过了，你怎么就忘了呢？但是这些的历史还在那里，只是你不会在教科书里边，大家都不会知道的。不然你知道你不知道，我去看以前我也不知道啊。那我相信听众朋友大概知道的人很少，除非你去注意这些。那这个到底耶稣会的这些毒誓啊，想的办法啊，以及对他们所说的这种种种的传言是真是假呢？小贝，你觉得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考证的办法呢？
对啊，而且这都你再怎么说，这都欧洲的事情，美洲大陆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要能够理解这些东西，总觉得是隔靴搔痒的、
啊，
对不对？
哎呀，所以我才说嘛，我跟你做完节目呢，你就会啊，投笔从戎去了。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鉴别的方法、啊，看这些阴谋论到底有没有可能？怎么鉴别呢？就是从耶稣会到中国来的历史。你看看在他们周围，他们是不是用他们的高科技，尤其是用他们的天文怎么算日食，他们是不是也会做军火大炮，在他们周围是不是老是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尤其老是有这种短命的皇帝，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死了。
蒙哥把镜头从欧洲北美一下子转到遥远的东方一条龙哦，
对，
遥远东方一条龙，你是在讲说明朝，我们知道对不对？明朝时候一个最可爱也最好的人，从西方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但宣教，而且帮助了皇室，甚至带了很多大官来信主的这个伟人，就是我们的小豆豆利玛窦先生嘛，对不对？对不对？我们的小豆豆利玛窦先生，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看到那个照片，多慈祥和蔼的面容、嗯，他就是耶稣会当时候派到中国来的。
对，
哎呦，又充满了学问，又谆谆教诲，而且很快的就进到这个明朝的朝廷，还很多大官，例如徐光启，哎呦，他马上他就信主之后，还因此翻译了很多当时的国际的这种。真正有用的这种巨著啊，能够帮助中国的这个科技的提升啊，你怎么可以来污蔑这个伟人呢？
我还没讲嘛，我还没讲说是不是嘛，我叫你去查一查，我只是叫你看看嘛。这个利玛窦是比较早的，对不对？利玛窦他们那个时候也就是哈维尔同期的人物，然后利玛窦之后，耶稣会有没有再派人到中国来呢？你要知道，他们这些人都是从法国派出来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大本营。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个异端裁判啊， 杀掉这些所谓改革中的人，无论是法国的、是德国的、是英国的，主要是谁在干呢？主要都是耶稣会在执行的。耶稣会是那个时候的梵蒂冈的刽子手。可是在这个同一个时期，法国的耶稣会在利玛窦之后精选了17个人，特别派到中国来。
连这个数字17你都记得哦？但加利玛窦就18人
了。哦，不止了，那利玛窦以后有一批是17，以后还更多。利玛窦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只来了4个人吧，后来有一次派了17个人，那么总数相当的多，从明朝一直到民国大概有400多人吧。但这些人武功高强啊，不得了的，有学问的人，有心机的人。但是你晓不晓得道明会 Dominican 写信上告教皇啊，说这个耶稣会他们是有问题啊。
哎呦，立马都有被人家打过小报告啊！
他打过小报告，打得可凶的。我们今天都讲说啊，罗马教啊，天主教啊，到中国传道的时候，他们允许中国人祭孔啊，允许拜祖宗啊，拜死人呐、啊，有没有？
嗯，
你晓不晓得那个时候罗马教皇其实是发了禁令，说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啊，这个不是哦，这不是本来就是教皇下令全世界的。哦，宣教的时候
不是
要入境随俗、哦，不
是
这样。
利玛窦他们用的手腕，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要宣教，他就是要拉拢这些中国人。但是教皇的指令送到这些耶稣会的人手上，他们根本就压下来。
哎呦，那您这么一讲哈，我就要插一句话了。
嗯，
哦，那这样这还跟我有切身相关。
你怎么样？你是利玛窦跟你贝勒爷有什么关系？
你这样讲，我还真的还切身相关过。哎，我在美国的刚刚拿到学位之后啊，
嗯，
受邀啊，
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做客座讲学，是吧？
受邀到，因为我那时候想回台湾任教，在台湾一所蛮知名的大学，是私立学校的
大学，是吧？
哎，对，哎，你不要把它讲出来嘛，哎。那是我去的时候呢，因为呢，就是见到他们那个学校里面，等于算是，因为这个辅仁大学我知道是天主教学校，可是说实在，我这样听起来，他说不定他就是耶稣会去办的，
本来不是，后来是啦，
或许吧，我不知道，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跟他里面的算他们的院长，
嗯，
就是我到他的办公室跟他交谈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对于这个来的还是对我有兴趣嘛，
衣是吧，穿着黑衣拿了一把短剑、
没有没有，他倒是没有穿黑衣啊，但是他就是穿着这个修士的衣服，
嗯，
然后他坐在那，我就看他后面摆了很多的这个神像啊、那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气盛啊，
你就问他，
而且也不知天高地厚啊，因为我讲起来算是他们虽然对我兴趣，但是基本上我也是考虑要回去任教的话，讲起来我是去应征的嘛，对不对？
嗯，对。
结果我居然还问他一句话，我说
什么？
你们既然是也信圣经，
嗯，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应该拜偶像，
是。
我说那你们放后面放这么多这样钱，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容许这样？
嗯，他怎么说呢？
他就是把你刚刚讲的那段话讲嘛，他就说我们的信仰是认为应该要跟当地的宗教民俗要相结合，
对，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这么多年，我们
对
完全可以跟当地的信仰，他们假如有需要像这样子，
对，
我们也可以配合，但是我们的精神不变。啊，他也跟我讲了一番道理，嗯，
所以
他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方面呢。跟这个当地的风俗或当地的宗教呢，跟他好像有正面的冲突，他要怎么样，我们就顺着他这个方式做。哎，他那时候讲的我还一愣一愣，我还觉得说，哎呦，他们怎么好像感觉上，他们对这个东西好像很有一套他们的说法跟看法。嗯，
罗马教皇那个时候所发的禁令，我都可以一条一条念给你听，现在都还在网上，只是没有人把这些事情连起来。所以小贝，我就跟你讲了，你再做下去呢，你就会决定说你要去写一本书。但是，哎，但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等到下一次节目，我们就要正式进入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历史，替他们翻一下案，看他们的周围是不是总是充满了阴谋、战乱和短命的皇帝。
哎呦！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